到牧师主座，有权柄的牧长，无权柄的国王。经文马可福音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说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奇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亚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因他跌倒。加汉福音七章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加汉福音七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尽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惧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阿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切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的时候流着二人的血，如同在战争的时候一样，将这血缠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用他白头安然下死阿拉。上面所引的几段经文提到两个地位和工作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是拿撒勒的牧匠，另一个是以色列的国王。国王是超有极大的权柄的，牧匠却是没有一点权柄的人。但上面几段经文中告诉我们说，那个没有权柄的牧匠却有权柄，那个有大权柄的国王却成了没有权柄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用我举出我的理由来。约翰宿舍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差役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耶稣带来，这种行为当然惹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不满，因此他们问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话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竟是差役甘心触犯他们的主人，不肯下手拿他呢？这段经文里没有详细述说这件事，但马太告诉我们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想差役必是因为听见耶稣说话像有权柄的人， 所以不敢下手拿他。那时我们的主并没有一点属地的权柄，但他又从神那里所来的属天的权柄，因此我称他为有权柄的牧长。我为什么称大卫为无权柄的国王呢？看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留的遗嘱中祝福所罗门对于他约押的罪，因为约押杀了两个不该杀的人，约尼尔和亚玛撒。约押既两次犯了杀人的罪，为什么大卫不追讨他的罪杀死他，却留遗嘱给所罗门去杀他呢？那是大卫因为约押劳苦功高不舍得杀他，那样他便不会祝福所罗门去杀他。那是大卫怕约押因自卫而叛变，那样他断不肯让他的所爱的儿子冒这种危险。那么究竟因为什么缘故大卫自己不杀约押，却吩咐所罗门做这件事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大卫犯罪的证据握在约押的手中。我们都记得大卫与乌利亚的妻不是把行营以后，命令约押将乌利亚派到阵地，是他在那里被敌人杀死那件事吧？约押当时一定不了解大卫为什么这样做，但当大卫去了伯西巴以后，约押便晓得大卫所以陷害乌利亚，正是因为想夺他的妻子。约押这样一个精明周到的人，一定会把大卫给他的那封密信收藏起来，以便这个他要下大卫。大卫也一定明白这种情形，因此他也惧怕约押，唯恐约押显露他的隐私。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卫当然不敢审问约押，更不敢追讨他的罪。如果大卫问约押说，约押，亚尼尔和亚玛撒怎样死的呢？约押一定要反问大卫说，王啊，乌利亚是怎样死的呢？如果大卫责备约押说，约押，你杀害亚哈尼和亚玛撒，你有罪了，你应当死。亚哈也会责备大卫说，王啊，你杀害乌利亚，你也有罪了，你也应当死。大卫既知道自己犯罪的证据握在亚哈的手中，当然只好人并亚哈逍遥法外。亚哈也就因此非言不误，自以亡心了。这一位统管全国的大卫，在约押的面前便这样的成了一个无权柄的国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祝福他的儿子所罗门追讨约押的罪。大卫因着犯罪，不但在约押面前失去了权柄，他的儿女面前也失去了权柄。用我们读经上的记载，撒母耳记下13:19-29，他妈把灰尘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差衣，一手抱头，一面行一面哭喊。他的胞兄所罗门问他说，莫非你哥哥安能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妈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所罗门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愤怒，亚瑟龙并不和他哥哥是好之待，因为阿嫩占入他妹妹他妈，所以所罗门很恶他。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勒下说，有人为亚瑟龙剪羊毛，亚瑟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瑟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部与仆人同去。王对亚瑟龙说，我儿，我们不必多去，恐怕是你耗费太多。亚瑟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这为他祝福。亚瑟龙说， 亡者不屈，其往昔我哥哥安能从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所罗门再三求王，王就许安能和王的宗子与他同去。阿瑟隆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安能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安能，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阿瑟隆的仆人就照阿瑟隆所吩咐的向安能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驴子逃跑了。安能强奸了他玛以后，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愤怒，但为什么他不惩罚安能呢？如果他给安能以当受的惩罚和羞辱，岂不是是可以平息阿瑟隆的怒气吗？就因为他自愤怒，但没有惩罚安能，因此阿瑟隆的怒气无处发作。他知道自己另想办法，于是他便筹划计谋，下毒手杀害安能了。但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卫只向安能发怒，却不惩罚安能呢？这仍是因为他所犯的那样罪，使他失去了权柄。他不但失去了国王的权柄，他也失去了父亲的权柄。安能所犯的是奸淫的罪，他自己所犯的也是奸淫的罪。当安能玷污了同父的妹妹，他却是由父之物通了奸，他自己既犯了同样的罪，当然没有怜悯这位安能，因此他便只有发怒，却再不能做别的事。这样一来，便激起阿瑟隆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不能不自己设法向安能施行报复了。大卫因着一次犯罪，不仅在他的臣部面前成了一个无权柄的国王，而且在他的儿女面前也成了一个无权柄的父亲。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耶稣说话有权柄呢？那就是因为他在神和人面前都是无口之舌的，他那圣洁完全的人生使他不惧怕人和人。他敢对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与他作些同属的使徒彼得为他做见证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因为常和他在一处的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那一位就列官长报警事故的巡逻比拉多审问耶稣以后，三次在犹太人面前宣布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连那位监察万人万事知道人心思意念并各样因此的神，有两次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的生活在人面前既是这样无口指责，当然他说话就有权柄，他敢讲一切当讲的话，他也敢赦免一切罪恶。他既然那样圣洁完全蒙神喜爱，当然神赐给他赎愆的权柄，使他说话讲道大有能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众人都希冀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看见了吗？一个人的生活与圣洁完全，他也就越有权柄。反过来说，一个人本来有权柄，但因犯了罪以后，他的权柄便失去，使他变成一个没有权柄的人。人所受的这种属灵的权柄，与一个人的地位、势力、金钱、名誉没有关系，却与一个人的生活、品格和他在神面前的政府有极大的关系。基督的门徒在世上有地位势力的人不多， 有金钱和名誉的人也不多，但他们若有毫无经历的人生，他们必会有一种属灵的权柄，这种权柄有时是在他们的言语上显出来，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出来。有些人因为他们有这种权柄，敬他们，爱他们，接受他们的教训，被他们所感化；也有些人因为他们有这种权柄，怕他们，恨他们，反对他们，攻击他们，与他们为敌。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有权柄的，他们这种属灵的权柄使人受了影响，他们也尽了主所托付他们的责任，做了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在新约中，我们还看见一个有权柄的人，名叫保罗，他没有世上的权柄，他下过监牢，受过鞭打。在哥林多后书11:23-24的记载的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次，被滚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哥林多后书11:32-33，一次他被人用筐子从琴箱上追下来，逃脱了敌人的毒手。这样没有权柄、没有势力，到处受人欺凌殴打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却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人。听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在使徒行传20:26-27，我今日向你们证明，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看这个使徒是何等有权柄和能力，他不惧怕任何人，他敢把神的旨意完全传述出来，没有一旦迂回。就是因为他这样有权柄，所以以弗所的总长老听见了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一句话，就都痛苦抱着保罗的健康和他亲嘴。也就是因为他这样有权柄，所以犹太人听了他的见证以后，高声喊着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也就是因为他这样有权柄，所以他能奉主耶稣的名，并用主耶稣的权能，把哥林多教会中那个反耶稣的隐形的信徒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使徒为什么有这样权柄呢？听听他的见证便可以明白了。帖撒罗尼迦2:1-12，弟兄们，你们自己愿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有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战争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规章，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那是要讨那测验我们信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贪美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和向别的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诚信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就业工作，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要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教你们行事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的国和他的荣耀的神。一个圣徒有这种人生，如何没有权柄呢？这样勇敢，这样忠心，这样清廉，这样不求虚荣，这样痛爱信徒，这样殷勤劳苦，这样圣洁公义，如何能不被神重用呢？如何能不使圣徒敬爱呢？如何能不使撒旦气愤战争呢？如何能不招来一些不幸的人的迫害呢？保罗做这一段见证，并不是虚伪的自我宣传，他敢找出两个见证来。听他说，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口之上，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是何等有力的两个见证呢？保罗敢招呼读他这封信的信徒出来为他做见证，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他犯过什么罪，他绝不敢说这话；如果他有什么缺点落在他们手中，他绝不敢说这话，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任何缺点落迹，所以他敢这样请他们出来见证一下他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第二个见证更有能力了，也由神做见证。神不但看人的行为，神也知道人的心意。保罗敢请神出来见证，那便证明不但他的行为光明磊落，就连他的意念也清洁坦白，不然神就不能见证他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口之色。这样的一个人自然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也自然能成为教会的指标，同时也自然能成为撒旦的劲敌。因此当神接着他现荣耀，圣徒接着他帮助的时候，撒旦也就拆遣自己的差役向他施行猛烈的攻击了。因此保罗一方面受圣徒的真经爱戴，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幸的人和假弟兄的迫害。他那样受圣徒的爱戴，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那样受不幸的人和假弟兄的迫害，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些心事卑鄙、生活无处的传道人不能被神使用，也没有任何属天的权柄，他们对任何人都不会起什么作用，因此他们不配得圣徒的敬爱，也不值得受世人的迫害。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这些人自名为神的仆人、基督的使者，如果他们来到保罗面前，当怎样惭愧的无地自容呢？我常看见一些热心的信徒借谋做神的仆人，原意为神做工，他们以为入纪念神学、读几次宣道法、教母学、巴利斯坦地理、教会律师、宗教比较学、希伯来文、希腊文，便可以为神做工，便可以牧养教会。他们却不想想，若没有属灵的权柄，能为神做什么功呢？能使人得什么帮助呢？有的人也借谋这种属灵的权柄，但他们却不主动圣洁的生活，因此总得不着他们所借谋的。这些人读了上文我们所引的经文，并所讲的这些真理，总应当明白了吧。我们既然看见了这个宝贵的真理，便应当离世在神面前承认离弃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恶，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在神和人面前都能有圣洁敬虔的人生。如果我们能有我们的主和他的师徒所有的那种圣洁的公义无可指责的人生，我们便会得到 苏天的权柄，同时我们也当因着大卫这种失败可怜的人生正胜着受境界，再也不过掏他的福泽，免得也像他那样成了失去权柄的人。
王明道牧师著作，被世界横侮的人。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九、二十两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污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求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亚翰福音七章六七两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不的。亚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世人是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的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所以你们不属世界，但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口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为人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这要因念他们的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辜的恨我。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的十六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受世界一样。亚翰一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节到十四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被此陷害，被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一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人为人之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去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从上面我们所引的几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被世界恨恶的，他的门徒也像他一样的被世界恨恶。 记忆后第二段经文中说明了主耶稣被世界恨恶的原因。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并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便恨光，并不来求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主耶稣一方面觉得他那圣洁的人生照亮了黑暗，显出世人的罪来，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所讲的道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因此便招来世界的恨恶。世界讥笑他，侮辱他，仇视他，逼迫他，最终把他钉死在木头上。在第三段经文中，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世人在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这几句话是说明世界已经恨了我们的主，自然一定要恨他的门徒。他要门徒知道，他们既跟随他，就免不了受世界的恨恶。主耶稣反过来说，你们在说世界，世界被爱属自己的，是吧？这话说的极合理，世界不会恨属自己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些你们不说世界，那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几句话说明了门徒所以受世界的恨恶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不说世界，因为他们被主从世界中拣选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这是一个极清楚极容易明白的真理。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主人既受世界的恨恶，仆人即不能受世界的欢迎。世界既逼迫了我们的主，一定要照样逼迫我们。往下我们的主有说明，世人不但恨他，也恨他的父，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是吧？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爱的，爱神的就爱他，反过来说恨他的也就恨神。父神与神的儿子耶稣，并耶稣的门徒，这三者是紧紧相连，不能分开的。爱神的就爱神的儿子耶稣和他的门徒，爱神的儿子的就爱神和神的宗儿子，就是基督的门徒。爱基督徒的也就爱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反过来说恨基督徒的也就恨神和基督，恨基督的也就恨神和神的儿子们，恨神的也就恨神的儿子基督和那些跟随基督的人。第四段经文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话，这一段话里又说明基督徒被世界恨恶是因为他们不受世界，正像主自己不受世界一样。在第五段经文中，约翰告诉门徒们说，他们说世界的恨恶是必然的事，也是正常的现象。他说，弟兄们，世人在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是吧？基督徒受世界的恨恶并不是稀奇的事，因为世界恨神和恨神的儿子耶稣，世人也便恨说神和说基督的人。在这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抵挡神反对基督的时代中，如果基督徒不受世界的恨恶，那倒是稀奇的事了。也许有人要问说，基督徒能否不受世人的恨恶呢？我回答是能，但他们必须走以下的两条道路中的一条。第一条是不承认基督的名，也不敢活出基督的生活来，在一切的事上与世界同流合污。第二条道路就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同时却与基督的仇敌一手，为他们设计谋、领道路、
去陷害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像故事犹大带着差役去捉拿耶稣一样。走这条道路的基督徒不但不受世界的含污，而且能得世界的欢迎，世人称赞他们，同情他们，与他们做朋友，请他们吃饭，送钱给他们用。这种人所行的和犹大一样，他们的结局也必要与犹大相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走这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却仅仅的跟随耶稣，他就必定受世界的恨恶，像他的主受世界的恨恶一样，并且他的主越忠心，他受世界的恨恶越多。如果他像他的主那样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的造女也就与他的主在世上所造女的相差无几了。第六、第七两段经文中，就说出基督徒为基督的名被万民恨恶。是啊，从古到今，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被人恨恶的，在把假神和不信神的社会中不用提了，就连在那些所谓基督教国家中，真实的相主敬重的人也是照样受众人的恨恶。离主回来的日子越近，基督的门徒越遭世人的恨恶。我们因为遭遇世人的恨恶便心中痛苦难过吗？不，我们不但不因此痛苦难过，反倒因此欢喜快乐。我们欢喜快乐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因为世人的恨恶，便确实知道我们是属基督而且忠于基督的。第二，我们的主应许要因着我们受世人的恨恶而赐给我们天上的大赏赐。正如他的话说，人为人之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去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这个宝贝的应许给我们带来了喜乐和希望，也给我们带来了能力与勇气。我们不再怕世界的恨恶，也不再想逃避世界的恨恶。当我们受世界恨恶的时候，我们不但不看这些事是我们的羞辱和后患，而且看它是我们的光荣与幸福。我们的主从来不撒谎不食言，他怎样说就怎样做，怎样应许就怎样成全。他既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为他的名被人恨恶、拒绝、辱骂、鞭笞，我们在天上必得大赏赐。那样我们就当100%的信他的话。当我们这样信他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便立时充满了喜乐。不过我们应当防备一种危险，千万不可因自己的无知放荡、人心犯罪而招来别人的恨恶，尤其不可认为这是为主的名受人逼迫。主所应许的大赏赐是给那些为他的名被人恨恶的基督徒预备的，不是给那些无知放荡、人心犯罪而招来别人攻击的基督徒预备的。这二者之间有极重大、极显著的区别，我们万万不可把他们混为一件事。经上有很清楚的教训说明了这件事，在彼得前书4:12-16，亲爱的呀，以火炼的试验领导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在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而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不行，有很多基督徒因着自己的无知放荡、人心犯罪，遭了别人的打击，他们却自以为 是为主的名受人逼迫。例如有些基督徒杀荒言弄规杀贪爱不义的财物，诱惑一性的青年生人离弃不顾信用，还有些基督徒人心妄为，不遵守法律和规则，不顾礼貌，不讲公德，不爱惜公共和别人的财物，待人接物行事说话毫无常识，处处讨人的厌恶。还有些基督徒骄傲自大，目空一切，高待自己，轻看别人，就是造了别人的胆怯。还有一些基督徒生活散漫，但都诚心，不受时间，不负责任，为人做事粗心大意，错误百出，一直造人的轻看气节。又有一些基督徒的自尊变成一种狂热，一直在表情言语动作生活上弄着许多奇形怪状，使别人看见并感觉非常不舒服，因而造了别人的恶感。可是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受人恨恶，造人逼迫，实际他们所受的并不是为基督的缘故，那是他们所应当受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以主的名为借口来遮掩他们的罪恶和错误，也有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认为他们既是基督徒，那么那样他们造女人的恨恶与冤屈便一定是为基督的缘故。我劝这些人接受信我，离开自己的罪恶和无知，不然呢，我让他们今天受人的恨恶与冤屈，将来见主的时候还不免受他的责罚，那时候真可怕的事呢。我们的主受自己的恨恶并不是因为历史缘故，他受世人的恨恶不是因为他无知人性犯罪，没有人能在他的身上找出什么罪恶和错误来。他敢放胆对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和他的一处三年多久的师徒为他做见证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是违和的话，是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但他并没有罪。那么多恨他的人聚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恐告他审问他，却不能找出他一样罪来。他们知道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结果是什么呢？至于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到实据。大祭司知道如果要从他的行为和生活中寻找他的罪状是不可能的，便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我们的主因为听见发誓的声音，这时不能不回答了。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在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们就根据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定了他的罪。当犹太人把他接到贝拉多的衙门中的时候，贝拉多查问他的事，经过那样久的时间，他所宣告的是什么话呢？他三次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所有的人生，这也是我们在做他的门徒的人应当有的人生。这种人生才能为主所有能力的见证，见证主的圣洁、主的诚实、主的公义、主的慈爱、主的救供和主复活的大能。有这种人生才能照着主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做世界的盐、世上的光。有这种人生才配为主的名受世界的恨恶，才配为主的名造世界的逼迫。有这种人生才能承受主的应许，人为人之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 取掉你们的名，意味是物，你们就有佛了。到那日，你们有欢喜笑语，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亲爱的各位啊，如果你愿意知道你是否过正属于基督吗？你就看看世界是不是恨你。如果你愿意知道你对主所有的忠心是大是小吗？你就看看世界恨你是多是少。如果你愿意知道你被世界所恨恶，究竟是为主的名，或是为了你自己的错误和罪恶吗？你就看看人能不能查出你有什么罪来。
主竟是为